沈厉王在王府设宴款待圣婴一行，在席面上是笑语欢声啊，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你想想，喜事儿一件挨着一件，沈厉王能不高兴吗？因此啊，就多喝了几杯。在这个场合，你不想喝也不行。他在身边，上垂手是圣婴，下垂手是飞天玉虎蒋伯方。他看着蒋伯方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么个滋味。什么原因？爱惜蒋伯方，人长得漂亮，能耐也大，所以沈厉王就说：“伯方啊，上次我给你提过一次媒，你忘了没有？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蒋伯方的脸腾就红了。王爷，开什么玩笑？哎，不不不，不是玩笑，本王说的是真的。婚姻大事岂能开玩笑呢？这个人呢，包你称心如意啊，想见见不？”这底下人跟着起哄，当然想见一见了，最好请出来，我们也开开眼，瞅瞅是谁。弄得蒋五爷非常尴尬。圣婴啊，赶紧给打圆场：“王爷，我们老五有点面矮，你没看这样吗？手脚都没地方放。要在战场上，他是一只虎。您一提这个事儿，他就蒙门了。王爷，来，咱喝酒，说点别的。”就把这岔给打过去了。本来蒋伯方不怎么爱喝酒，沈厉王一个劲儿让他，这玩意儿盛情难却呀，不喝不喝，这一天也没少喝。等到了掌灯之后，蒋伯方就感觉着天旋地转，这心里头闹腾，实在有点坐不住了。蒋五爷晃晃悠悠站起来了：“王爷，您恕罪，我实在不能奉陪了，我打算睡一觉，找个地方躺一会儿。”“
哎，好吧，行，
你准备到哪儿休息？”“我想回镖局。”“哎，别去，那么老远回什么镖局呀？我这王府房子有的是。”“来人！”进来几名王官，沈厉王把他们叫到近前，扶耳交代了几句。交代的是什么，谁也没听见。然后沈厉王一挥手：“陪着蒋五爷到后边休息去吧。”蒋伯方本来不想在这儿，当然了，王府的条件还有个比吗？金碧辉煌啊，那是天上人间。但是他不自由，感觉到处处都拘束，哪如回到镖局子，那多舒服。我想脱光膀子我就脱，我想怎么地我就怎么地，在这是有尺寸的地方。明明不愿意，但是还那句话，盛情难却呀。沈厉王说了话，这叫圣旨，你驳了他的面子，这边也不敢。所以蒋伯方晃晃悠悠随着王官奔后边走，走出多远，他还听见屋里头猜拳行令的声，别人都没动，就他一个人先离了席了。他就觉得眼前呢都发花，看什么也看不清楚，王官们一边一个架着他，脚底下没跟，摘摘晃晃往前走，穿宅过院。蒋五爷心中想：怎么这么大的地方，他们家究竟有多少房子，怎么还不到啊？这时到了一座月亮门洞前边，王官站住了：“五爷， 那先待一会儿，我们到里头通报一声，因为这属于内宫，不能随便出入。蒋伯方就靠在这墙上，闭着眼睛点了点头，就觉着闹心呐、啊，什么也听不进去。这王官就进了院了，好长一段时间，王官又回来了。五爷，您久等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依然架着蒋五爷进了这个院了，左拐右拐，到了一所院落。你别看蒋伯方喝酒喝的不少，但是鼻子还好使唤。他提鼻子一闻，哟，这院怎么这么香啊？虽然是个黑天，看不清楚，但是他知道这院里头种满了花草。正房一拉六，好像是五间。他们从正中的房进去了，一拐弯进了套间，眼前是一张床，王官们搀扶着蒋五爷躺在床上的。蒋伯方往床上一躺，脑袋一沾这枕头，就觉着天旋地转，眼皮都撩不起来了。人们替他把靴子扒下来，衣服扣给他解开，让他舒服一些。五爷，您就在这儿休息，用什么您打声招呼，我们在外边侍奉着您。五爷挥了挥手，这帮人走了，把门反带好了。蒋伯方这个睡，这一觉他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。等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觉着不那么难受了，他把头抬起来晃了一晃，头也不那么沉了。蒋伯方心说，下半辈子也不喝酒，这什么玩意儿喝的怪难受的。哎呀，真是没有办法呀。他用手摸了摸，哟，这床怎么这么喧腾。提鼻子一闻，这床上的被褥都叫麝香熏透了，这香味儿直接通到五脏六腑十二重楼。一闻呢，清脑提神。他把眼睁开了，屋里灯光还挺亮，这才有时间打量这房间的摆设。他一看这屋十分宽大，按现在新词儿来讲，没有100平方米也差不多少。地上铺着星星红的大地毯，这都是波斯进贡进来的。屋里是明漆亮以珠光宝气呀、啊。这张床这个大，挂着幔帐。蒋五爷心中暗想，这谁的房间呢？闻着这味儿，不像男人居住的地方，莫非是女眷住的地方？不好，我赶紧走，刚才叫这个酒劲拿的有点人事不省，现在明白了，赶紧到前边去。蒋五爷就坐起来了，他刚坐起来，就听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，环佩叮当啊，叽叽嘎嘎，像银铃相似。他摘耳朵一听，来了一帮女人，已经到了门前了。门支楼开了，红灯开道，进来四名宫女，往左右一分，后边闪身进了个年轻的女人。这个女人落落大方，从外屋直接进了套间里，灯光晃动啊。蒋五爷闪目观瞧，一看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，身形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但是周身上下都是奇装，身上穿的江宁绸织就的闪光的旗袍，下边是木头底鞋，头上梳的是满装大金棒。大金棒啊，您看过那慈禧太后吗？就梳的是类似那样的头，燕影儿撅撅着，头上也是珠光宝气，手里的拎着 一尺多长水红的大手帕。蒋伯方哪见过这个，赶紧就站起来了，他不认得。就见这个女孩满脸是笑，紧走两步离着蒋伯方不远了，这才站住。没说话之前呢，呲着银牙先笑了一顿，这一笑蒋五爷更发懵了。您是蒋伯方吗？
不才正是在下。
我五爷见着您真是三生有幸啊，您多坐一会儿，我有番话要跟您讲。蒋伯方一想，有什么话可说的，我又不认识你，因此又想走又不想走，犹犹豫豫的。这时候这姑娘把手一招，那几名宫女全退出去了，门户倒带，房间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。人家这个女孩挺大方，拉把椅子坐下了，未曾说话之前秋波闪动，盯着蒋伯方，从头看到脚，从脚看到头，这玩意儿实在叫人难受啊。五爷赶紧就抱拳，姑娘，你我素不相识，我要告辞了，转身就走。这滋味太难受了。姑娘乐了，慢着，方才我说的清楚，我有些话要对你说，说完了就放你走，你干什么那么着急呀？难道说我这屋里头有老虎？难道说我还吃人不成吗？蒋伯方一想，可也是那么回事，要说你就快说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五爷转身就站在那儿了。这女孩又打量了多时，这才说，五爷，我在这儿坐着，您在那儿站着，这玩意儿多不方便呢，请您也坐下，咱慢慢谈好吗？
这
怎么了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你堂堂一表，又有那么大的能耐，难道还怕我不成吗？哎，五爷，你别忘了，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啊。蒋伯方一想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，在一个女孩的面前羞羞答答，成何体统啊？我怕什么？蒋伯方想到这儿，自己给自己鼓劲儿，拉把椅子也坐下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请问五爷，家里都有什么人呢？
没人。
没人是什么意思？
没人就是什么人都没了，就剩下我自己了。
哦，这么个没人啊。听说您一直在那个万户山松竹观跟一个出家人学武，这是真的吗？
是啊，那是我师父武圣爱莲池，要没有我师父，我活不到今天呢，全是老师的栽培，我们师徒相依为命，我从松竹观长大成人的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五爷，我还听说怎么你一出世棍扫销金台，一猛会四猛，棍扫八大锤，一举名扬天下，凡是练武的人听说飞天玉虎几个字儿，那没有不赞成的，凡是贼听说蒋伯方这个名字脑仁都疼，这是真的吗？
哎，这有点过分吧，那是人们的传言，实质上我没那么厉害，我比普通人也强不多少。
哟，真够谦虚的啊。是啊，这就叫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呐。蒋伯方又站起来了。
姑娘，你话说完没？ 我现在就要告辞。
要这刚开了个头，你怎么就要走啊？你赶紧给我坐下，我这话必须得都说出来。
蒋伯方没办法，又坐下了。这姑娘把椅子往他跟前拉了一拉，离着虽然不远，也不算太近，但蒋伯方提鼻子一闻，好，这姑娘拿香水泡出来的，怎么这么香？熏的人眼花缭乱，头昏目眩呢。姑娘接茬又说，听说你最听昆仑侠圣婴的话是吗？
是，因为那是我三师兄，因此我听我三师兄的。
为什么？五爷心说，这人怎么问起来没完呢？左一个问号，右一个问题的。你说不答复吧，不是那么回事，答复这有什么用啊？说这些，
因为我三师兄人格光明正大，那是正人君子，有长者之风，当然我得听我师兄的。
那也说明你姓蒋的也不含糊，你也是个好人呐。神力王对你非常赞赏。你忘了神力王跟你提的一件事吗？
什么事儿？
呀，你是跟我装糊涂啊，你还是真忘了？神力王不是答应给你保个媒吗？
蒋五爷这脸腾就红了。谁知真的假的，也许王爷跟我开玩笑。
要这事可不能开玩笑，千真万确呀。这么跟你说吧，王爷给你提的这个媒跟你凑在一起，堪称金童玉女，珠联璧合，天生的一对，地配的一双啊。今天我一见你的面啊，这几句话都用得上，一点都不带错的。我说你愿意吗？
哎，姑娘，这个事儿免谈吧，我还有事，我要走。
不行，你走不了，这个事儿你要不说清楚了，你离不了这间房子。
蒋国芳脸往下一沉，姑娘，你这什么意思？
实话对你说吧，为什么把你请到这儿来？这都是神力王的安排，我们是奉旨行事，难道说你想抗旨不尊吗？
这姑娘的话不是那么声色俱烈，但是话里头有骨头。
蒋五爷知道厉害呀，五爷一想，是啊，神力王是这么跟我说的，难道说这也叫奉旨行事？
这姑娘一把神力王抬出来，蒋伯方就没敢动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五爷，你想见见这个人？
这我还没考虑好。
不管你考虑好没考虑好，此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坐在你对个，就是我。
哎呀，
蒋伯方心说，这是真的吗？这姑娘这脸怎么这么大呀？啊，简直不可思议啊！自己举荐自己能说出这种话来，这都是什么人呢？蒋伯方赶紧把头低下了，这姑娘笑的跟银铃响一样，嘎嘎嘎嘎嘎笑了一阵，笑的是前仰后合，用手帕擦擦眼泪。五爷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现在呢，再介绍介绍我自己的身份，让你也清楚清楚。我受万岁的加封，我是金凤格格，这可是皇上封的，贵为公主，住在神力王府。为什么住在这儿呢？神力王达摩苏是我爷爷，我是他亲孙女。我爷爷一共九个孙女，我排行在三，也叫三格格。这回你听清了？
哦，听清了。
蒋伯方心说，闹了半天坐在我对面的女孩是神力王的孙女，这事儿真新鲜。神力王给孙女提媒，这在我们汉族当中简直是罕见的。蒋伯方一笑，姑娘不要开玩笑了，我别的我不懂，我听老人们跟我说过，满人进关之后有明确的规定，这规定是满汉不能通婚。姑娘，这是真的吧？我是汉人，你是满人，我们怎么能谈到婚姻大事呢？这不是开玩笑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你们满洲的皇帝定的祖训，谁也不敢违背呀！哈哈哈！这样，我告辞了。慢着，我不准你走，事情不讲明白了，你走不了。姑娘，还有什么交代吗？刚才你说满汉不能通婚，是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这也是我们老祖宗老先人定的祖训，任何人不敢违背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事公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，一切的事情都是由人来主宰的。那条文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变通啊，你何必钻牛角尖呢？现在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愿意不愿意？你要愿意，咱们有愿意的办法，你要不愿意那也就算了。今天你给我个明确的答复啊。蒋不放心说，什么事儿都能变化啊，这祖训也能改变。但是蒋不方不愿意再次纠缠，就站起来了。姑娘，话先说到这儿吧，方才我说的话你还能记得住？这种事情都得我老师，我师兄圣婴替我做主，我一个人说了不算，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，你听个信儿吧，告辞了。蒋不方是转身就走。那位说，你说的是书不近人情吧？蒋伯方是人不？食人间烟火不？什么也不懂，整个木头疙瘩。这个您说错了，蒋伯方什么都懂，但是出于礼仪，出于制度，出于理智，他不能胡来呀。蒋伯方深知眼前这个女孩非常讨人喜欢，如果要不是碍于身份，这事儿还有可能。但是现在想一想，什么身份呢？人家是神力王的孙女，我是打把式卖艺的，充其量是保镖护院的，这身份地位相差悬殊，怎么可能结合呢？说到这儿，咱也交代几句。古人一张嘴啊，这婚姻大事讲究门当户对。有一个阶段呢，把这四个字儿就说成为封建的模式，这东西极其不合理。但是呢，你要从另一面看，又不见得不合理。这门当户对啊，这也不完全是错的。您比方说，大学毕业生找一个大字不识的苦力，这玩意儿可能吗？说是高干的子弟，哎，我身份比较高，没事找一个扫马路的，这玩意儿能相合适吗？恐怕不是那么合适的。咱给这个人品、工作丢到一旁，就说这个门当户对来讲，上下也得差不多少。因此蒋伯方心中暗想，这个婚姻是必须得拒绝。